是叶老师，欢迎大家一起有缘相聚在叶老师 AI 教育这档节目中。我们将在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探讨有关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和赋能学习的有关话题，与大家交流我们的学习成果，和大家在这个领域共同成长、共同进步。大家好，我是叶老师，非常高兴和大家有缘再次相聚叶老师 AI 教育爱教育这档节目。
大家好，我是陈子，非常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在第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聊了什么是人工智能，简单回顾了它的发展历史，以及我们做这档节目的目的，也就是我们的初心。那目前我们大家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可能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对我们的工作以及就业的影响。再深远一点的一些思考，可能就是人工智能的持续发展对人类福祉的影响，甚至是与我们人类存亡的关系。
好的，今天我们就先来粗浅的聊一聊这个最关心的现实问题，也就是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的工作和就业的影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最新调查报告，未来四年大多数增长最快的职位都是与技术相关的职位。在增长最快的职位当中，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专家名列榜首，其次是可持续发展专家、商业智能分析师和信息安全分析师。再往下就是可再生能源工程师、太阳能安装和系统工程师。下降最快的职位是文员或是秘书职位，其中银行出纳员和相关文员、邮政服务人员、收银员和票务员以及数据录入文员预计会下降的最快。
我看过这个报告，他指出到2027年，受调查的公司预计将有75%采用人工智能，那么他们的42%的业务呢将实现自动化。这些实现自动化的业务里面包括35%的推理和决策，那65%的信息和数据处理不等。为了方便大家查询，我们将会把这个报告的链接放到我们节目的文本中，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去下载。
你刚才说的是任务而不是说的工作是吧？
对，这个我得，对，我们可以有必要再解释一下哦，因为我刚才讲到的呢是任务，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工作呢是我们所谓的工作，每一个工作都有不同的这个任务，对吧？说的直白一点，那就举个例子来说，假设说这个教师这份工作，那它就包括教学、科研、行政任务、做班主任等等。那么人工智能呢，可能赋能部分的任务，比如说考核啊，比如说阅卷啊，但是呢，它却不能够代替教师这个职业，至少在可见的未来。那么以此类推的话，其他一些职业的情况也是如此。收听我们节目的大家或许可以想一下，您的工作当中的哪一些任务是能够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而哪一些呢又是短期内难以被替代，甚至根本不可能被替代的。陈子，你呢？你对这个有一些你的思考吗？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人工智能和未来的工作，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深入要来聊的话呢，觉得我们可以专门来做一集，展开的讲一讲。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地方哈，我问过 ChatGPT 这个问题，人工智能是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 还是会让更多的就业机会消失？他的回答我给大家念一下。人工智能到底会增加还是减少就业，是一个复杂而多方面的问题。这一答案将取决于各种因素，例如特定行业类型及实施和采用人工智能的技术水平。
我们刚才在交谈中呢，谈到了一些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比如说机器学习。因为我们这一档节目主要探讨人工智能赋能学习和教育，以及呢增进人类福祉这个话题。那么今天要不我们先来对人工智能的几个重要的概念做一个解释，来给以后的探讨打一下基础，你说呢？
好的呀。
那比如说我们先开始来谈一下什么是人工智能吧。
人工这两个字其实挺好理解的，比如说人工香料、人工降雨、人工草坪，凡是经过加工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叫它做人工。值得我们探讨的实际上是智能这两个字。叶老师，你能给大家解释一下智能这个概念吗？
当然了，那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说过智能和智力这两个词。那其实呢，智力呢是我们平时说的 IQ， 所谓的 intelligence quotient。 那什么是智能呢？科学家见解各有不同，那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理论。那最有影响力的包括斯皮尔曼，他的一半智能的理论，所谓的一个 G factor。他的理论呢是各方的智力测试，也就是所谓的 IQ 测试的基础，推动了现代这个 IQ 测试的评估的发展。还有呢，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非常有名，非常有影响力。加德纳认为每个人呢都有多达八种智能，那包括语言智能、逻辑数学智能、空间智能、音乐智能、身体动觉智能等等等等。
也就是说加德纳他认为智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
正是多元化的。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有三个科学家联合提出的，那么卡特尔、霍恩、卡罗尔 CHC， 所谓的 CHC 理论呢，这个理论的核心观点呢是认为智能是由各种具体能力构成的，而这些能力呢可以分层次，从狭义的具体技能到广义的认知能力，那最后归结为一般智能。
听起来这个理论好像和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这种分类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那你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的之间的区别好吗？
好呀。弱人工智能是专门设计用来解决特定问题的人工智能，比如说帮助医生诊断疾病，或者是玩游戏，棋类游戏，只能完成单一的任务，它又叫做狭义人工智能。比如说我们上一集里提到的 AlphaGo， 它就只会下棋，所以呢是狭义人工智能的代表。强人工智能呢，具有一般人类的理解力，能够执行广泛的任务，所以也被叫做通用人工智能，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 AGI， 也叫通识机器人。通识机器人呢，具有了理解人类语言的能力，能够和人进行相互的对话和交流，对于复杂的任务，他们也能够自动进行分析和拆解，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 AGI 啊，它这个定义是随着时代的进步，标准也在不断变化的。
那么除了弱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 AGI 之外，还有所谓的 Sup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超级人工智能吧？
对的，超级人工智能呢，指的是在所有认知的任务上都超过人类的智能。这种系统它不仅能够胜任通用人工智能能够做到的任务，还可以用远超人类的效率来处理复杂的问题。它拥有极高的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学习能力，在社会、 情感、伦理等领域呢，都能表现出比人类更高的能力。但是有人认为这种超级人工智能永远也不会出现，有人呢也有非常乐观的态度。比如说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报道，阿里巴巴的大股东孙正义，他描绘了一个极为激进的人工智能普及时间表。他认为拥有与人类相同能力的 AI 将在2到3年以后到来，而超过人类能力10000倍的超级人工智能将在10年以内实现。
那在讲了这么多人工智能和智能这些概念之后，科学人员或科学家如何判断机器是不是具有了智能呢？
那就要说一下图灵测试了。这个测试啊，是一个叫艾伦·图灵的英国人提出的一个测试方法。在1950年呢，他在他的一篇论文《计算机械与智能》里面提出了一个测试方法，用来判断机器是否具有人的智能。我先插播一下哈，图灵这个人呢是计算机的大牛，大家都知道有诺贝尔奖吧，诺贝尔呢有文学奖、化学奖、物理学奖等等，但是他没有计算机奖。
那是因为这个奖项设立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普遍意义上的计算机吧？
对的，计算机界的最高奖叫图灵奖，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好莱坞拍过一个电影专门来讲他的故事，叫做 The Imitation Game， 模仿游戏，拍得非常精彩。
2014年的吧？
对的，
当年哈。
对，他当年获得了很多奥斯卡提名奖，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回过头来我们再继续说图灵测试啊。他的测试方法大致就是让一个人作为测试官来提问，让两个被测试者回答问题。其中一个被测试者呢实际上是机器，但是他们三者之间是有挡板隔着的，谁都互相看不见。
也就是说提问的人、提问官也就是测试官完全不知道挡板后面是人还是机器。
是的，原始的设计呢是文字回答，他们都用文字键盘来回答，所以两个被测试对象之间也是互相看不见的，他们都不知道对方的答案。当问题回答完成以后，测试官就要判断出哪一个测试者是机器，哪一个是人类。如果测试官觉得他判断不出来，那么就说明这台机器通过了图灵测试。
那简单的来说，就是图灵测试就是看机器是否能够通过这些回答或者是对话让人觉得他是人吧。
是的，简单的说就是这么回事。但是有一个吊诡的地方啊，就是如果一台机器它拥有比人类更高的智慧，那我们在测试的时候会不会怀疑说，哎，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么多的东西，怎么可能这么聪明，算得这么快呢？肯定是机器啦。
所以现在有一些人认为图灵测试已经失效了。
好啦，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聊了智能、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超级人工智能和图灵测试。那么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
好，现在呢我们来讲一下最近的新闻。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和化学奖的获奖人已经宣布了，都是和人工智能有关。化学奖的获得者之一，英国科学家哈斯比斯，就是当年因为领导了 DeepMind 的团队，他开发出了 AlphaGo 而大名鼎鼎。这一次呢，他因为开发出了一个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蛋白质结构预测软件，叫 AlphaFold，而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奖。物理奖的获得者之一 Geoffrey Hinton 则是被誉为人工智能的神经网络之父，也曾经获得过图灵奖的。今年的诺贝尔奖可以说是人工智能的 AI 的胜利。而且辛顿这个人呢，因为他在 持续不断的工作，所以呢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我们今后节目的内容中可能会涉及很多他的一些概念啊，他的一些思考和对未来的预判等等的，欢迎大家来收听。
下一集的节目中呢，我们将和大家继续聊聊另外几个有关人工智能的重要概念，他们是 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还有呢是生成式预训练变化模型，也就是这个现在大火的 ChatGPT 当中的 GP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以及呢Neural Network 也就是神经系统。我们的节目两周更新一次，周五呢是我们的固定更新日，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会。谢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叶老师 AI 教育节目，本期节目由叶老师和陈子策划录制和制作，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节目评论和留言，并与您的朋友们分享。通过订阅我们的频道，可以让您准时收到我们节目的更新。在节目的网站 www.4edu.ai 上，您能找到所有节目的文本和其他资源。请注意，网站名字中的 4 是阿拉伯数字4。您的互动、订阅和分享是我们继续做好这档节目的动力。谢谢，期待我们下次再见。